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又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的聚会，一同的敬拜。主啊，我们下面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求你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来托起我们手中的服事，来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求主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和亏欠，在今天我们的聚会当中来得荣耀，看顾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向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花姨可以帮忙把门稍微关上一点。好，谢谢啊，刘老师。好，我们来看题目哈，我们叫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好，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呢，我要先花一点点的时间哈，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成熟人学的情景。等一下啊，好啊，开门帮忙放下。好，谢谢。好，那大家看到这个材料哈，跟我手里这个教材是一样的。好，那这是一本书哈，也是一本我们要学习的教材。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名字叫做《天路客之歌》啊。这本教材呢，很快就会要在我们成人主日学上，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我们大家可能常常会知道我们要参加主日聚会哈，但是不知道在主日聚会之前，我们在基本每个周日的上午9:15哈，我们会有成人主日学的学习。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么在线上，他们要么在实体，来一起的参加我们的聚会和学习。所以过往在我们当中一直学习的学红、小青、杨赛、罗红张立兄，还有袁准佩利在线上，还有 Mary 和丽菲他们也在线上所以大概有这几位哈，我们一起的在每个周日的上午9:00我们在学习成人主日学的课程。所以我在此也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们接下来会学习的这本书啊，叫做的《天路客之歌》啊，这就是这个使者协会出版的那我们会用到这本教材。在过往的主日学的学习的课程上呢，我们学习的是福音书的查经，所以我们学习完了四卷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我们最后一章我们很快就学完了，然后我们就学习这本书。所以如果弟兄姐妹除了刚才我提到名字的在现场在实体的过往参加的弟兄姐妹之外大家有愿意来学习的，那么请大家和我联系那因为我们要预备教材给大家，所以请大家能够如果是刚提到这几位大家就不用再和我说了，那提到之外的如果大家有愿意学习的请来告诉我因为我们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一本教材《天路客之歌》其实它是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基督教的小说叫做《天路历程》虽然大家没有看过，大家已经知道这个名字叫《天路历程》，是约翰·班扬写的那其实这本教材呢，就是根据那个《天路历程》的作为一个主题来编出来的这一本一个研习的课程。它一共呢有12课其实就是在探讨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不断的去向前走所以要脱去重担，你要走经历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最后抵达天城等等，就看到一个天路客一个人就像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走路一样那我们就要走这段路程。那我们会遇到什么呢？会征战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和困难，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呢，也有神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来紧紧的跟随主。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早上早上方便的话，我鼓励大家可以我们一起的来学习如果你能来实体是最好的，其实早也找不了多长时间就是9:15到其实也就差不多能参加我们的学习那如果你觉得有点早，那你可以在线上也可以的 啊，在线上也可以跟我们同步的来学习。当然在实体，我很鼓励大家是在实体的。那不管怎样哈，都是用尽各样的方式和方法，让大家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一同的有学习，一起的有长进啊。所以这是我和大家先来介绍我们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哈。好，那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哈，我们说如果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比如说你刚刚治好了一个瘫痪了40年的一个残疾人。那么大家都在欢呼雀跃，正在准备着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警察来了把你抓走了，你会怎么想啊？你会想，哎呀，主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啊，治好了这个瘫痪40年的人，那我怎么还会受这种苦呢？其实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使徒行传》第4章开头的那一幕，第3章里面那个约翰。彼得、约翰他们刚刚行了一个大神迹，但是到第4章开始，我们看到他们就被抓走了。哇，我想这个变化太大了。我们常常想，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其实这不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看到说，教会在这个抵挡的世界当中哈，会用借着这个契机，会发出最强声音的一个故事。虽然他们被抓走了，但不代表说就是失败的。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啊，就是福音遭致逼迫。那他们为什么会遭到逼迫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们知道在第3章里面哈，记载着就是彼得、约翰他们奉耶稣的名治好了那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不仅如此，他们也向百姓去传递耶稣与复活的这个真理，所以在那些百姓听到之后呢，就这个逼迫的发起者就是由这个祭司、守殿官和撒都盖尔这些上层的阶级哈，他们就心里面非常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使徒的教导动撼了他们的权威，也挑战了他们的神学认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苦恼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就开始逼迫这些使徒门徒们，把他们抓起来带到公会那里哈，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审判的机构。因此呢，我们就看到说，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当他们去宣讲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会遭到逼迫。其实这个并不是偶然的，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常态。我们会发现，历史历代的信徒在跟随主的时候，都可能会有这样的遭遇，有这样的境遇。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3章里面早就预言门徒他们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他说，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在会场里面鞭打。那你们呢，要在诸侯与君王面前要对他们做见证，这是为主的缘故。所以你看到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是当他们被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他们很勇敢地坦诚，他说，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因此呢，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就招致了逼迫，这是对他们做工的时候哈，他们勇敢地来讲明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一个很真实的回应。所以这些明白我们看到犹太的领袖哈，他们为什么会烦恼呢？其实他们烦恼的原因呢，不是他们质疑说那个40年瘫痪的人到底有没有得到医治，并不是这个原因哈。他们抗拒的是使徒们用耶稣的名来叫那个瘫子可以站起来行走，而且呢，他们还去宣讲说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了。那个这个对撒都盖尔人来说呢，是很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说他们不承认复活的。所以当使徒们去奉耶稣的名叫那个人复活，叫那个人得了医治，而且又讲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所以撒都盖人就非常的恼怒，非常的烦恼这件事情。同时他们也看到什么呢？就是彼得和约翰呢，原来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这个讲话呀，这个奉耶稣的名行出大能来啊，他们觉得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要怎么样呢？ 这一个人他要进入圣殿哈、啊，要通过祭司，要通过这个撒母耳人等等，跟他们有联系有接触，然后呢你才到神面前来。那现在不是呢，现在彼得约翰他们宣讲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你来到耶稣面前，你借着耶稣就可以与神亲近。所以这些撒都该人，这些犹太教的上层人物，他们就非常的不满意，因为这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啊，他们以前的神学认知跟这个是不一样的，现在只要信靠耶稣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哈，他们就把这个门徒们就给抓起来。那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也看到，当门徒被抓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像耶稣当时被钉十字架被捕的时候他们那种表现到处逃亡，没有，你看到这个时候他们反而是非常勇敢的，没有惧怕，他们站起来，他们来讲明自己的信仰。所以你看到这个前后有很大的变化，这不是靠着门徒自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说这是有圣灵的同在，那这个胆量不是靠他们自我打气哈，而是圣灵的同在给他们这个全能，给他们这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管是早期教会还是历代的圣徒还是今天的我们，我们会发现逼迫的形式呢或许不同，但是呢各式各样的逼迫呢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比较独裁的国家哈，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非常的友好，那你就看到当一个人他愿意持守信仰，愿意跟随主耶稣的时候，那他们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我相信这个例子，我本来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找一两个例子啊，但我觉得这个例子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我们所亲眼看到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例。一个人他为了传讲福音，一个人为了去相信耶稣，去跟随主，去宣讲福音，你会发现遇到很多的逼迫，遇到很多的难处，被下在监牢里面，无论是初期教会还是在现今这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看到当他们持守信仰的时候，他们就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那么呢这个胆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是有圣灵赐给他们力量，赐给他们胆量，主会给他们开辟通达的道路。所以我在前阶段哈也收到以前来过我们教会一个姐妹哈，她也给我发一个信息，虽然她不在我们当中聚会哈，但她有时候会发一些代祷的事项。那有天我看到她发的代祷事项呢，就是说她说杨牧师，她说我发一条信息哈，她说你也可能知道在国内有的教会会受到一些逼迫，她说你也知道，可能知道这个情况，要盼望你为他们祷告哈，那为牧者为教会来祷告。所以我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在网上我们也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为要持守信仰的时候，为要讲明福音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逼迫，但是呢我们看到使徒们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他们因有圣灵的同在，他们仍然持守信仰，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哈，就是圣灵赐下胆量。那我们看到当时听到的人呢有很多哈，圣经说呢男丁的数目呢就差不多就到5000了。所以你看到第二天呢，官府长老和文士呢就在耶路撒冷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去聚集哈。那么聚集的时候他们就质问这些彼得约翰这些门徒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个事情呢？那我们看到彼得在回应这个问题之前哈，其实告诉我们说是彼得就被圣灵充满。所以彼得与这个时候的彼得跟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耶稣受难前三次不认主那个彼得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彼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什么呢？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敢于回应。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奉谁的名啊？不是奉哪个使徒的名字，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神的儿子，奉耶稣的名来做这个事情的。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那众人当时是什么反应呢？虽然圣经没有清楚告诉我们哈，但是第四章里面后来第十三节就讲到说，他们很稀奇彼得的胆量啊，说因为知道彼得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小民，但是这个小民呢却可以站在这个最高的审判机构面前从容的来做见证。这也印证了说，不是靠他们这些小民他们自己，乃是靠着圣灵所赐的胆量，这个是不一样的见证，这是不一样的表现。靠自己可能会有软弱，会有惧怕，但是呢这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就勇敢的对他们讲话。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是惧怕我们还是勇敢呢？在印度呢有一个神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只老鼠哈，因为害怕猫，所以呢他经常就不安哈。那有一个魔术师呢就好心就把这个老鼠呢怎么样变成猫，变成猫之后呢，这个老鼠这个老鼠呢，就是原来是老鼠变的哈，那变成猫之后呢怎么样，他又开始害怕了，他怎么样害怕狗。那魔术师又好心又把它怎么样变成狗，那变成狗之后呢他又害怕什么，害怕老虎，这个老虎又害怕老虎。那说那怎么办呢，从狗再变成老虎吧。那变成老虎之后呢他又怎么样，又害怕人。所以魔术师最后就无计可施哈，那只好对他说你还是变回老鼠吧，我不能再帮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有的只是一颗老鼠的心。我们形容一个人胆子很小叫胆小的吗？无鼠。这种说法呢可能是因为老鼠经常会躲在黑暗当中，见到人呢怎么样就要逃跑的缘故。那么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经常还是很惧怕呢？其实我们看到在福音书当中哈，门徒们，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常常被惧怕所困扰，所以耶稣多次安慰他们说不要怕。门徒在耶稣在与门徒离别之前哈，也为他们祷告说叫他们不要胆怯。那么当劫难来临的时候，耶稣被捕之后，你看见门徒们的表现就是个个怕得要死，他们各自逃命。其中彼得更让我们看到的是因为害怕身份被暴露，三次这个在三个不知名字的人面前三次不认主。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们很害怕犹太人，他们关在房间里面，他们不敢出来。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是门徒的表现，他们害怕，他们不敢出来。所以从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有的一颗只是一颗好像一颗老鼠的心啊，看样子好像一辈子就是这样的，无可救药了。但是你会发现五旬节过后，这些门徒们就不再一样，勇敢的做见证，仿佛天不怕地不怕了，那个胆怯的心被拿走了，圣灵的心呢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因为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可以勇敢的起来来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当有一些士师们啊，这位旧约士师记里面那些士师们，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你会发现他们就成为一个拯救以色列人的这个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你看到保罗在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也面对很多的逼迫，但是他能够勇敢的站在这个巡抚面前，站在王面前去讲明这个为自己的信仰自辩。其实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说，圣灵的能力足可以使一个软弱的人变得刚强。所以彼得就是这样，在原来在福音书当中你看到的彼得是软弱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彼得是非常刚强的啊，而且是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的。大家都知道他原来是渔夫，是没有受过正规这个教育的哈，在世俗的眼中他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过往呢，他曾经是因为害怕啊，他不敢承认主，但是这个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就圣灵就赐给他超越他身份和他过往的那种勇气。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所赐的胆量， 其实就是要为给真理来做见证。那么彼得在这个时候呢，就来讲明信仰哈，他就讲明说，我奉的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呢是从死里面复活的，所以呢是耶稣叫他们叫这个人哈，瘫痪的人可以从死里面可以啊，从瘫痪的状态下啊变成啊可以起来行走的。所以彼得这个时候没有惧怕，他勇敢的回应，而且他也没有讲明说这是他自己所做的，他讲明这是奉耶稣的名所做的。那我们也看到说，当在早期教会哈，当信徒们屡次遭遇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去勇敢传讲福音，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有圣灵的同在。就像保罗说的，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来显得完全。那其实耶稣也曾经多次的安慰门徒哈，说你们要勇敢的去讲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所以圣灵会赐下能力，会赐下口才。所以弟兄姐妹，当今天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哈，可能会因着信仰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和逼迫，可能不会像当时的彼得所遇到的那些哈，但是可能会是你职场上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也可能是你在亲友面前哈，因着信仰你会受到一些误解和排斥。但不管怎样呢，我们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面对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给我们力量，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来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有圣灵的能力呢？我们知道使徒们的胆量不在于说他自我打气哈，而在于说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主动的去寻求与神连接，从他那里来支取力量。每天我们要花时间去读经和祷告，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掌权。所以当有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力量，就不会被恐惧所挟持。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除了主日聚会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周间的小组聚会等等，其实都是为了让大家的灵命日益的长进，日益的成熟啊，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实体，总会是用各样的方式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呢，能够勇敢的来装备我们自己。所以当你有神的话语，你明白了，你的灵命有成长了，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才知道更好的去依靠神和信靠神。这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像我们去读经一样哈。如果我们三番五次告诉大家说你要读经啊，基督徒要有读经计划等等，但是如果你不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是停留在那个位置上，不会再往前走。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感到软弱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去向主去支取恩典。正如彼得的胆量是源于圣灵，他的勇气呢是源于神的同在。可能我们会有软弱，会有灰心，但是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来显得完全。我相信这位牧师我们大家都可能比较熟悉哈，叫宋尚吉哈，是很有名的布道家。那他早年呢留学美国，我们也知道他曾经有段时间呢被因为信仰哈，那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哈。那么在医院里面呢，他经历了神大能的拯救，所以从此他就立志传讲福音。那我知道他回国之后呢，他走遍中国很多的地方去布道。当他面对各样的阻力、各的质疑的时候，甚至有的地方去禁止他布道呢，给他一些人身威胁的时候，他仍然有圣灵赐给他无比的胆量，他勇敢地去宣讲，也领很多人来归向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哈，圣灵所赐的胆量超越，让我们能够超越一切环境的限制来完成神的使命。我们人只是个器皿，但是当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会显出莫大的能力来。我看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救恩唯独耶稣。所以我们说彼得向他们所宣告哈，就是说今天这个人瘫痪的人他得了医治。怎么得医治的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那耶稣基督是谁呢？彼得就说是 你们所钉十字架的，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这是彼得跟他们讲的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彼得接下来又讲了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那个这个匠人是谁呢？就是这些要钉耶稣十字架的这些犹太领袖啊。那他们本应该辨别弥赛亚的到来，但是他们这时候不认识耶稣，因为他的骄傲和偏见，他们拒绝了耶稣。所以彼得说，耶稣就是你们哈、啊、这些犹太领袖所弃绝的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已成了房角的怎么样？头块石头。那我们说这个叫房角石哈、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石头，这个是定立房的根基的哈、啊，稳固不稳固的哈、啊，这个房屋的走向哈、啊、等等，都是跟这块石头是有关系的。所以彼得就说哈、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块石头重要不重要呢？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我相信我们从国内来大家都听到一个故事哈、啊，叫做和氏璧。那么和氏呢，他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碧玉，所以当他发现之后，他先将它献给啊这个楚厉王。那王呢不信这是真的啊，结果就把他的右腿给砍掉了。那后来这个和氏呢又把这个碧玉啊又献给楚武王，那么王还是不信，就把他的左腿砍掉了啊，也很惨哈、啊。那后来在楚文王继位之后呢，这个和氏哈、啊、他就抱着这个石头就大哭哈、啊、三日三夜哈、啊、然后滴在眼泪滴在石头上的尽都是血。所以这个王呢，楚文王就最后命人把这个石头抛开哈，发现这块石头是怎么样，是个价值连城的碧玉，最后就圆满收场。所以我们说这是什么呢？前面两个王不知道这是一块宝玉，就像当时的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说这叫有眼不识泰山哈，有眼无珠的一个写照。所以他们不知道耶稣的身份和地位，竟然把他给弃绝了。但是彼得劝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纠正你们的这个错误哈，弥补以前的错失啊！你们要知道耶稣的身份和地位，他不仅是复活的主，他也是建筑物当中那个很重要的石头，更重要的是他是通往神那里的唯一的道路。所以神的主权超越人的拒绝，被弃绝的耶稣呢反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哈、啊，这个是房角石，就是建筑的基础和核心，它决定了建筑的稳固和方向。耶稣就是救恩的根基，一切的救赎都被建立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说救恩呢的唯一性哈、啊，就是源于罪的得到的解决，只有在耶稣里面你的罪才能得到解决。因为人类犯罪呢，所以人与神隔绝。那么救赎的本质呢，就是让我们可以去与神和好。这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乃是因为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是神所设立的唯一的救赎的途径。所以我们纵观历史哈，我们就看到说，没有任何哪一个人啊，他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祭物，只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为什么彼得就说呢，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没有别的名，只有主耶稣，我们靠着他的名我们才可以得救。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可以救赎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罪问题得以解决，都是因着主耶稣他流出的宝血，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加州这个时候进到雨季哈。那我在前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在我家的那个公寓的屋顶哈那个角落处哈原来是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墙的哈，现在没有墙了，那就屋顶就开始发黑哈。当时呢我们觉得墙壁发黑呢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要不有虫子，可能会有这个什么。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发现有天师母发现不对哈，发现那个墙皮开始鼓包了哈，就墙皮已经像里面有东西出来一样了，然后在地板已经发霉了哈。因为那有个架子在那边挡着，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挪开才看到那里已经发霉，就是屋顶上面的水漏到屋内来了。然后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怎么办呢？那我想赶紧联系这个公寓的管理处哈，跟这个经理说。所以这很快哈，那你跟经理说其他事情，他一般都没这么快。这个事情呢，我跟他说完，他马上就过来了，啊，很快就来了。来了之后，带了一个工人来看了看，然后说联系会联系人哈，来帮我们修。那当时呢，我的想法呢，我想这个修好像也比较容易哈，那就是肯定是屋顶漏了，那就在屋顶上哪里漏了把它修好，墙皮嘛鼓包了，那就把它铲掉，再涂上新的就好了嘛。那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哈，结果呢，他约了工人过来修之后呢，他就工人来了，很早就来哈，我们早上刚洗漱完，他就过来敲门，然后他们几个人商量完之后哈，不知道是有的时候讲英语，有的时候讲西班牙语哈，反正我是听不懂的哈。那后来讲完之后呢，那个工头哈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今天可以完成哈，我们今天在4点之前就可以完成。所以我就我是不听错哈，我再跟他反复确认，我说是今天下午4点之前，对不对？他说是的，啊，我听挺高兴的哈，我想那个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对吧？从早上来哈，然后到下午4点就可以把这都做好，哎，我想那肯定是爬上去修漏的地方，到下面去把这个墙皮重新再刮一遍，再涂上就好了嘛。结果好了，他们来了之后呢，就在我家屋内呢搭了一个小房子。哎呀，所以我们因为这次他要来呢，我们把很多东西都盖好了，因为可能要铲墙皮啊什么，我们这样都弄好，怕有灰尘落出来。结果他们弄了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呢就是看到这个是那个房子一面哈，把它盖住，所以他们就在房子里面施工。那盖的这个房子花多长时间呢？一上午的时间盖的一个房子，然后下午整个一下午就在里面轰轰轰，我们这一家就在这个噪音里面，就哎呀，一天就这样了。哎，我们不知道他在里边做了什么，结果下午3点多他叫我，他说我们弄好了，你过来看看哈。我挺高兴的，哎，我觉得这个效率不错哈，一天轰轰轰的做好了。那我看到之后呢，就是这张图片。那我说我家墙呢？墙没了呀。然后哇，我说那也没事，我说那怎么办呢？也因为4点就下班了，对吧？那我说啊，那就停在这儿了。我说你们明天还会再过来修是吧？再过来再把它弄好。他说明天我们不来了，我们只负责把墙铲掉。在网上至于这个墙在网上修，那不是我们的活啊，那是另外的人。哎呀喂，我说那我这屋顶通天，我说这个我赶紧联系公寓的人，我说他什么时候来修。公寓的人说这个他们喷了那东西之后，我防止它发霉，至少要晾一天之后还会有另外一批人再过来修。所以他们往下放哈，那这个是我昨天晚上拍的，我昨天下午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天呢，就陆陆续续，一会儿有个人来，一会儿有个人来，就是一会儿来涂点涂料，一会儿涂点这个，一会儿涂点那个，到现在就是这个是最新的进展。你现在到我家里看，就是这个画面。这个工作速度确实是很慢，啊，然后那个小房子拆了，然后这个整天涂一点，明天再涂一点，然后这一周过去了，大概就这样。其实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让我想到的是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是什么呢？他不是给我们原来的生命修修补补，他不是说你原来这点坏了给你做的不好给你修好啊，不是给你暂时修修补补，而是怎么样？而是给你换一个全新的。所以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我们旧的生命，原来的生命是我们的老我，原来我们的生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在你原来那个生命上给你打点补丁，给你涂点涂料，给你涂就好了，不是的，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什么人呢？新造的人，那个是新的， 原来的拿掉，给你一个新造的。所以我联系公寓经理的时候，他就说放心哈，他说我们过几天会给你一个新墙啊，就给你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但是你就知道这个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灵命也是这样的，我们在不断的在灵命在成长这个路上，也是不断的要调整自己，不断的要去追求灵命的长进，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日益的成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说会给别人带来不便哈，就像这个修理的时候哈，我们进门出门这个跟过往这个简直是太不方便了。我们的灵命成长，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别人带来不便，但是这是我们灵命成长的必经之路。等有一天它涂好了，我们可以正常走路了，正常生活了，这就是很好的。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弟兄姐妹，这个是全新的，这个不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恩啊，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他这个房角石是稳固的，是牢靠的。那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很多人就说，那我不是这样认为哈，我觉得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觉得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都是叫人做好事的，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为什么只有耶稣可以让我们到神那里去呢？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救呢？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哈。其实就像一个人，如果他得了一个绝症哈，那一个很罕见的绝症，那么医生就告诉他说你这个病哈，只有这一种药物可以治疗，其他的药都没办法治疗。那你会不会跟医生说，你说医生啊，你为什么这么霸道呢？我喝的果汁能不能治疗呢？我吃点好吃的能不能治疗我的绝症呢？我去运动可不可以治疗我的绝症呢？医生说不可以。那你不会说医生你太霸道了啊，你不适合做医生？不会的，你会听医生的话，按照医生的来治疗。所以今天我们说信耶稣，我们才能够知道说你这要我们到神那里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有一位救主，只有这一条道路。因此你就看到说，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也是这样吗？如果你要去邮局去寄一封信哈，那你会发现呢，邮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样？只会认那个邮票，对吧？不会理会其他的东西。如果你的信封上贴了邮票啊，有符合啊满了那个邮资的那个邮票哈，那么这个信就会被有效的投递。那么没有贴邮票的怎么样？有时候我寄信就忘了贴一张邮票哈，我就放在那个家里那个信箱里，结果第二天我看那个信被扔在外边了哈，哎，邮差就没有拿走，因为你没有邮票哈，你放那边他也不会去拿走。所以你会发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信封无论多美观，你的字无论写得多好看，你没有邮票，你的信永远躺在那。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在救恩的事情上，天父只认耶稣的名字，我们只有信靠耶稣，我们才可以到神那里去，就是唯一的记号。所以我们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他是谁啊？就是耶稣。因此我们说福音招致逼迫，圣灵赐下胆量，救恩唯独耶稣。盼望神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没有认识福音的朋友，我们能够从心里认识福音，相信耶稣。那当我们已经认识耶稣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求圣灵赐下我们胆量来面对各样的环境，让我们也知道说救恩是唯独耶稣的，只有这一条道路。那不仅我们自己今天得到耶稣，我们心里面感恩欢喜快乐，我更盼望的是弟兄姐妹时刻记得说，我们不仅得到基督，我们还要圣公主题的后边的四个字叫什么？传扬基督。不仅得到不能只停留在那边，我们还要去传扬。所以怎么去传扬呢？很多时候借助我们生活的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们，也同时也需要我们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不断的去追求长进。不然我们怎么去跟别人去讲明福音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去跟别人去讲我们所信靠的呢？所以这都需要我们装备。 所以弟兄姐妹，传福音从来不是只是牧师执事的事情，传福音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位的大使命，所以盼望主来帮助我们，怜悯我们，给我们力量。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用那个祷文来一起来祷告哈，来预备起。
天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耶稣基督这唯一的名，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像当年充满彼得和约翰一样，赐给我们胆量，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赐给我们爱心，让我们看见那些无以救恩之外失丧的灵魂，让我们走出去，在这混乱的时代高举那唯一的名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